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几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基督统治的大卫国度的预言，这次他仍然从预言的角度来谈谈，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民将再次聚集的事实。好，请翻开您的圣经，一起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门徒对他就是这种的期待。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耶稣提起他要上十字架要舍命的时候，门徒们就不高兴，也很沮丧。他们问耶稣，主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建立你的国度呢？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荣耀的统治呢？让所有的外邦人都蜂拥到耶路撒冷来领受你的祝福和荣耀呢？但是这一切呢，都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会发生。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而目前呢，神正在也已经召聚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去了。在这召聚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重新立国，但是到目前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回归祖国啊，有些人呢根本就不打算回去了啊。今天呢，有许多犹太人甚至迁居到国外，因为目前以色列国内的生活情况呢还十分艰苦，但是神要第二次召聚他们回归故土。那要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神要从地的四方把他的选民召聚回来。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召集分散的犹大人。那些主张教会要经历过大灾难才被提的人，经常拿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经节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耶稣呢，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在末世主再临之前会有哪些征兆出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主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主张灾后被提的人认为呢，这些选民指的就是教会，而耶稣是在这个时候召聚他们，所以呢，教会被提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生。他们之所以会持守这个论点呢，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旧约圣经，也不清楚神要对付以色列。因为以赛亚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他所指的也恰恰是耶稣讲的同一件事，神要召聚他的选民。这些选民呢，实际上是出自犹大家，是被赶散在外的以色列民。这些选民啊，不是教会。当然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的十二和十三节进一步的证实了这一点。 那节说，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发大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圣经提到号角吹响，神要召聚他的选民。马太福音第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都召聚起来。这里再次提到，耶稣再来之后要树立大旗，并从地的四方召聚犹太人来，把所有被赶散在列国的犹太人都召集回来。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选民呢，就不可能只教会了。我无法明白为什么有人硬是坚持他们的教导，说教会要经历大灾期呢？马太福音第24章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将他的选民从以色列、犹大和地的四方全都召聚回来。以赛亚书的11章13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当然了，以色列各支派存在着许多的嫉妒和羡慕之心。过去呢，北国和南国之间内战不断，以法莲呢代表北国，而犹大呢则代表南国。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之间不再有互相冲突了。就像以西结书第37章22节所预言的，神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南国和北国的区分将成为过去，他们要在地上成立统一的国家，他们也不再互相征战，反而要联手来对付周围的敌人。第14节，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这是指的加萨地区、加萨地带。以色列呢已经出兵攻打他们，目前呢占领了那个地区。第14节，一同掳掠东方人，这是指的约旦和目前以色列人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约旦呢就是现代的摩押。以赛亚书第11章14到16节，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接着以赛亚书第12章1节，到那日，那日呢是主的日子，那时候主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以赛亚书第12章1节，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首赞美之歌呢，来自以色列民，他们在神的怒气之下被赶散到各地，如今呢回归自己的家园，并且要再次回转归向神。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主，必为他悲哀，如丧独子一样。这段美丽的词句描绘出以色列人最终呢承认耶稣的确是那位真弥赛亚。因此呢，他们高声的赞美神说，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以赛亚书第12章2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 这是约书亚或者耶稣名字的意思。以色列百姓呢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拯救，他们说神是我的拯救， Jehoshua 就是耶稣的名字。第二节呢又说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神是我的拯救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所以呢这里清楚地提到以色列人将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他悲哀。以色列人要承认耶稣耶和华就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了，他是耶和华主啊。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耶稣呢曾经站着大声对以色列民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节。但是他们呢却不愿意来。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耶稣召唤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到那日他们要接受主的召唤，他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这节经文呢似乎会让很多人不高兴，因为呢它描写人心转向神。有些人呢就是反对别人回转归向神。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有一位当牧师的朋友，他参加在科斯塔米沙各个他教会的查经聚会之后呢，他真的开始热心爱主了。由于史牧师呢跟这位朋友常常在一起，充满了在主里的喜乐，常常说啊赞美主啊，神开始在这个朋友的生命中动了奇妙的功。他呢也常常说哎呀赞美主啊。后来呢他教会的执事就把他给叫了去，给他下了好几道命令，其中的一条呢就是不准呢再随便的说赞美主了。他说啊这太无尊重主了，教会的执事不准他再这样说。可是呢这一道禁令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当你看到神行了那么多奇妙的作为，而你呢不开口称颂说赞美主，那就太难了。当你真的看见神所成就的事，你就会说啊赞美主。到那日以色列百姓要开口赞美神。今天呢开口赞美主一点也不难，到了那日他们因神的作为而兴奋不已，他们兴奋呢是因为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们兴奋是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就是所等候的弥赛亚。哇，我发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我现在当然有权要称谢赞美主了。赞美主，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的救赎。第四到第六节说，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是耶稣再来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作王掌权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前来发出的荣耀欢呼和赞美。普天下的民众最后都要承认耶稣是全地的主宰， 他的国度已经降临，不久呢，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我们呢，也将进入这荣耀的新世代。哇，在如此荣耀的情况之中，我们怎么能不开口赞美主呢？当我们看到世界成为神所期盼的世界，当我们以爱相连，和平共处，当我们坦诚地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时候，那将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景况呢？好了，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第13章。以赛亚在这里谈到对巴比伦的末世。你还记得吗？我们开始查考以赛亚书预言的时候呢，说过许多预言都包含着双重的含义。一个是近期将应验了，一个在远期才会应验。这些个预言呢，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既有当下的含义，通常呢也包含一个将来的含义。例如在第7章，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的近期含义并不是说处女要生一个儿子的事，而是呢指当时会有一个孩子出生，在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有两个王，就是撒玛利亚和叙利亚的王要被除灭。但这个预言的远期含义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由童女玛利亚所生。马太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解释了这个预言，这就是预言所包含的双重含义，近期和远期的含义。启示录的第17章和18章呢，详细的描述了巴比伦的灭亡。第17章呢，讲的是宗教性的巴比伦，第18章则是关于商业性的巴比伦。而以赛亚在这里对巴比伦所做的预言和启示录第17、18章所描述的情况呢相同，他同时提到了末世的时候宗教性和商业性的巴比伦，所以呢这个预言把我们带到了末日时期。以赛亚书第13章第2到第4节说，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敬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7节所提到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是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个征兆。那时候呢，会有全球性的战争，神要聚集这些国家，召集列国，准备打仗。诗篇第2篇呢，也预言这大规模的聚集，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呢，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这首诗篇第2篇呢，描写了这幅画面，让我们看到在大灾难的末期，许多国的民众要聚集一起。现在呢，我们查考以赛亚的第13章，这里所描述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大灾难时期的某段日子的情形。那时候呢，各国聚集一起，目的呢是想拦阻神国度的建立。以赛亚书第13章第5和第6节说，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 就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大灾期，就是神审判的那日，神的报应和烈怒将倾倒在地上。第七到第十节说，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马太福音第24章告诉我们同样的情形。毫无疑问，我们呢正处在大灾难的时期。第十节继续说，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神的烈怒将倾倒在谁的身上呢？是在神的子民教会身上吗？是在那些对主忠心耿耿的仆人身上吗？绝对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上告诉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万一你不明白这个意思呢，神就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这是以赛亚书第13章的11节的上半节。神呢要惩罚这个邪恶的世界，刑罚罪孽深重的恶人。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9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我们的罪孽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得着赦免了，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承受了神的愤怒，所以呢，神的愤怒倾倒在世上的时候呢，我就不必承受了。神的愤怒要倾倒在拒绝耶稣基督的世界中，但是呢，我并没有拒绝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36节讲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在地上是找不到我的，那个时候呢，我会在天上神宝座的旁边称颂说，被杀的羔羊配得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和权势。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世界上的战争不过是末世的另一个征兆，同时也显示我们所等候的荣耀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即将再次降临。好，请查克老师分享末世的真理，请继续留意收听。好，又到了问与答时间，这里有位听众想了解有关末世的真理，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认为哈米吉多顿大战是一个属灵的教训或者是冲突，而不是实际的一场普世的灾难性战争，这是真的吗？您对启示录所论到的这个战争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呢，圣经所说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呢，是一场具体的战争，确实会有这一场战争的，它呢将在米吉多谷发生。
谢谢查克老师重要的见解，下次查克老师仍然谈论大灾难期间的情况，以及神对邪恶世界的罪孽所要施行的审判。
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提醒。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